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你要什么？你要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做事都有目的性的。我那天参加我们一个小组，我觉得讨论得很好，因为我们强调说不但我们工作要勤奋，又要有巧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目的，有方向。假如一个人生的工作没有方向的话呢，没有目的的话，我们到头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你要什么。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是礼拜天，很多人在睡懒觉，对吧？你问他早点起床，他说起床干什么？没事啊，就睡懒觉。那我们知道我们不睡懒觉，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想，为什么我们信了主就要来做礼拜呢？是一定要来吗？不来也不来可不可以？还有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来这里到底我要得到什么？我信耶稣到底我要什么？那么我先来读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39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39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吧？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啦，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另外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26-27节。约翰福音第六章26-27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经文。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好，我们读了这两段经文。首先我分享的第一部分是，有些人是为饼来到耶稣这里的。实际上这是很多人的情况。我来到这里之后，参加了一次一个教会的一个就是信徒受洗之后的一个见证会。那么一个姊妹说她刚刚信主，她原来在国内，她丈夫来这里已经6年了，然后她一个人在国内带着个小孩，从几个月就带到现在6岁，她在国内觉得很辛苦。然后现在呢，难得来到美国团聚了，她满心以为会过上很好的生活。但来到这里之后呢，因为她原来在国内的工作地位都比较好，来到这里之后没有工作，慢慢的失落感就围绕着他。后来呢，就心情越来越不好，老是吵架怎么样。后来呢，因为有人给他传福音，到教会，哎，发现得到那种意外的平安，他这样信了耶稣。那么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经历，很多人的经历，就是也是很普遍的经历。虽然耶稣也应许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可以得平安，但是呢，这样一种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我认为还是饼，还是饼。我们刚才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看了两个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我相信就是耶稣向每个跟随他的人发出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什么的意思，就是到底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缺乏什么，你缺乏什么？你在寻找什么？或者说，我能够帮你什么忙？你来到耶稣这里，你希望耶稣能够给你什么？能够帮你什么忙？那么圣经里面跟随耶稣的人很多，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是因为疾病来到耶稣，耶稣就医治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五饼二鱼的，很多人是因为饥饿贫穷来到耶稣那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那么当然也有人是因为好奇来看神迹的，对吧？很多人问耶稣再写一个神迹给我看看，对不对？他的目的是想看好奇。当然还有一些跟随耶稣的是另有目的的， 圣经里面有一天跟随耶稣是想得着告他的什么把柄，是不是？在这里可能不会，但是在国内大陆还是会有。家庭之后有时候有些人潜到里面去，他想看你们在搞什么，能不能拿到得你们的把柄，这也是有。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说耶稣总是怎么给传开了，而且呢，耶稣对所有来此的人都怎么样，来此不拒，每个人你来他都怎么，他都欢迎，他都给你机会。那么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很奇妙？那么我们到底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到底是人对人的要求高，还是神对人的要求高？我们会觉得神对我们要求太高，还是我们人对人的要求太高？其实呢，很多人认为还是人对人的要求高，因为人呢看到人的缺点，容易看到缺点，不容易看到优点。但是神呢会看到我们的优点。实际上呢，神是知道未来，知道一切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让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么多人，后来跟从耶稣的人多不多？不多。耶稣为什么还喂饱他们？耶稣为什么喂饱他们？耶稣还是给他们机会。实际上，当我们如果知道一个人以后不爱你了，你会不会现在爱他？如果一个女孩子明知那男孩子是为了她的钱财爱上她，她会不会跟他相爱，跟他结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竟然喂饱那么多人，五千人，而且甚至呢，耶稣竟然让犹大做他的什么门徒？这种神的爱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但在我们平常的里面，我们在爱当中，我们很难去包容，我们比较难去接纳那些我们觉得这些人不可爱，或这些人不会爱神的，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但不是的，实际上呢，耶稣他明知不是每个领受他好处的人都会成为他的门徒，但是耶稣仍然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仍然用饼来喂饱他们，仍然医治他们。圣经说太阳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么神比我们伟大。甚至有一句话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句话给我有一个想法，实际上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的伟大不单单于说我们还是罪人，他为我们死目的是要让我们怎么不死在罪中，他要我们成为义，这才是更伟大的地方。那么我们有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耶稣给饼他们吃饱了，耶稣是自愿给他们吃饼的，对不对？但是耶稣要责备他们，你们来跟随我，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那是什么？喂饼而来，喂饼吃饱而来。耶稣为什么还责备他们呢？实际上这种爱你有时候很难体会到。在这里面我还没有见到有乞丐讨钱的讨饭的，在国内在大城市比较多，经常会见到。那你见到乞丐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就是给点钱吧，对不对？他要的就是钱，你给他点零钱就打发了，那我就觉得心里面的安慰，我也没有什么好说就走了。但实际上你有没有想到，你给他这点钱能改变他的命运吗？够他一辈子用吗？不是。耶稣这饼是给我们吃饱了，但耶稣没有说哈吃完了走吧，不是。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为这饼而来，现在这饼的背后他会给你更好的，但是呢人家不知道，没有想到还有更好的东西，想都不敢想。我在国内有一次见到一个乞丐，但我心里面感觉到很就是很惋惜。好几年前，大概有七八年了，那个人跟我年龄相近相仿，然后也是男的，看上去斯斯文文，一点就不像是就是流落街边要讨饭呢，戴着眼镜然后在那里拉二胡。后来因为我是刚好晚上参加聚会之后出来的，我就见过几次了，都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我就去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怎么怎么样。然后原来呢他是另外一个城市的老师，因为工资待遇太差了，他就到广东来下海。来了之后呢，发现其实找工作并不容易，那种私立的学校呢，那个要半年三个月之后才能够给你就是基本的工资，原来还是扣一半，反正就觉得很差，他觉得很没意思在这里做。后来他就干脆在街头拉二胡，人家给点钱给他。后来我跟他讲了之后呢，他说我就给了他钱之后，我就跟他提起人生信仰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你觉得很丢脸吗？ 他问我说你觉得很丢脸吗？其实我并没有说他丢脸，但是我觉得 不至于要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当然丢脸不丢脸是一回事，但是这难道是你要的人生吗？然后我跟他 讲到信仰，他根本就没有去往这方面去想。那其实我很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教会就在旁边不太远。那我心里面想，当然我不是说你信耶稣我就会给你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人生观你在耶稣的里面你会改变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想，他说有人跟他讲过福音，他不当一回事。所以我觉得那种惋惜，就像耶稣给了五饼二鱼之后，他觉得你们只是为了这个饼而来，太可惜了，你没有真正得到你最需要或者我要给你的东西。实际上我在国内已经见了很多逃犯了，我其实就很想起范仲淹那句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荒原。我们觉得很多人在流落街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能够做的很少，我不可能把一个个带到家里来，如果真的有那样的能力，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些人很需要，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但实际上耶稣有办法，但是人不愿意怎么带到这里来，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的生命，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为饼而来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耶稣还是给我们机会。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不单单只满足给我们饼。我们有句话说授人以鱼，就是给你一条鱼海，还是教你怎么样去捕鱼，哪种重要？可能是教你捕鱼才重要嘛。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在耶稣里面得到了耶稣给我们的生命的话呢，那么就不是那饼。我们会想想为什么耶稣会把这个变成饼，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只得到一点饼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只得到今生的身体或者一点的好处。我们知道很多人后来离开耶稣，吃了饼就后来耶稣，因为后来不再饿了嘛，对不对？不缺饼了嘛，他就不要耶稣。但也有一些人留着，也许在外面找不到饼，但是呢我们知道无论如何耶稣没有拒绝，但是耶稣一定不会满足只给我们饼。当然另外一部分也有一些人不是为饼而来，是为了永恒而来。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今生有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有些人是为永恒而来，有些人是因为经过灵里很多的挣扎跟思考，到底我来到这个世界会干什么，到底我死了后到哪里去，很多人为这个事情来思考的。那么我们知道这里面两个门徒，一个就是约翰，圣经里面提到两个门徒，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安德烈。那么这两个门徒来跟从耶稣是因为饼吗？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已经跟随了施洗约翰，对吧？他是一样的两个门徒，然后施洗约翰就向他们介绍耶稣，说神的羔羊，有些地方还加了一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传的是什么礼？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礼，对不对？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但是呢这两个门都跟从他，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已经对罪什么已经敏感，他知道罪的问题，所以他跟随施洗约翰。那后来呢，因为施洗约翰介绍耶稣他说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跟从了耶稣。那么他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耶稣我病了给我医治？有没有？有没有说耶稣我没有吃的给我点饼？有没有？没有。他跟在耶稣后面，他不敢出声，你知道吗？然后耶稣就回过头这样问他，你们要什么？他跟在耶稣，他很想跟耶稣在一起，但是又不敢讲。耶稣就问他，你们要什么？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因为这很奇怪，耶稣问你要什么，你干嘛问耶稣在哪里住，对吧？好像你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呢，假如他只说耶稣给我个饼，那么耶稣给了他饼，他就怎么可以走了。如果说耶稣我眼睛瞎了你给我医治，医治好了他也就怎么就可以走了。不是，他不满足这些，他要的是耶稣你在哪里住，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住，他要的是可不可以跟你一起住。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因为他看到是耶稣本身的宝贵，他不是耶稣那个能够医治啊或者饼的一些问题。他跟耶稣同住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老师施洗约翰所介绍的这位耶稣比约翰更了不起， 所以他相信在他的身上一定能够发现很多他可以学习的地方。以前的学生跟老师是怎么样呢？这门徒是住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所有门徒都是跟耶稣在一起，对不对？虽然他们已经认定我要做你的门徒了，所以我要跟 你住在一起。虽然我来到这个教会的一个原因，今天周老师没在，我来到这个教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想跟周老师学点东西，因为周老师是我们的老师，上讲道法，那么我们知道在一起的时间会学到一些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不可能跟老师说我跟你住在一起，对不对？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但是我想多一点的时间会让我们学到多一点东西。所以如果你跟耶稣多一点的时间，你会学到多一点的东西，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问弟兄姊妹说你信主多久了，是不是？我们第一点就问你信主多少年了。如果你信主才一年或者半年，那我们就觉得你对耶稣的认识可能不会很多。如果你信主十年八年了，那情况会不一样，这是我们认为一般的经验。那么我们也会常常会用一句以马内利的话来祝福人，对不对？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你有没有听到那些啊拜菩萨观音的人说菩萨与你同在，有没有？没有呢。他拜菩萨目的就是菩萨你给我东西，你给我就行了。有的人你知道拜菩萨之前是拜完菩萨就要去干什么？去赌博，他要赌赢啊、那个拜完菩萨之后呢去贩毒，做不好的事情。你看到如果看到港产片啊，香港的电影里面常常那种社会的黑老大都是拜菩萨的，拜得很虔诚的。但他敢不敢让菩萨跟他一起去？假如菩萨真的是我们所讲的菩萨的心肠的话是好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他跟他在一起，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不好的事情吗？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祝福的话是神与你同在。为什么说神与你同在？因为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我不知道你缺乏什么，个人的缺乏都不一样。所以耶稣问你们要什么，不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与你同在是什么是最好，因为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神与你同在，那么你会得到一切你真正是需要的东西。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是神听你的还是你听神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你要听神的。而且呢在你出去的时候，神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实际上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带领你做每件事，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比神给你什么东西更加的宝贵，更加的重要。另外呢，如果神真的与你同在，你就会经历到、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我经历到神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那么耶稣，我们看看两个门徒跟了耶稣一天之后，你看到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没有？跟了一天，然后安德烈就去告诉他的兄弟彼得西门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这跟了一天会不会觉得快了一点？但是他的确就是告诉彼得我们遇见弥赛亚。我心里面在想，他原来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已经觉得施洗约翰很了不起了，但他现在一看，哇，耶稣更加了不起，对不对？从他的话语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一天当中耶稣说什么，也没有记载耶稣到底行了什么神迹，没有。但是呢只跟了一天，安德烈就告诉彼得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如果你真正跟了耶稣就会不一样，只要你真正经历耶稣就是不一样。接着呢我们看到他会看到头一件神迹，就是迦拿宴席变水为酒，然后圣经记载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耶稣。我们看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为饼而来。假如这些门徒为饼而来的话，他可能最多只看到、哦、耶稣是一个会变饼的一个有本事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因为一直在寻找弥赛亚。你知道他会那么快就发现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证明他一直都在什么寻找弥赛亚，他一直都在寻找、哦、原来这个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在这寻找，圣经告诉我们寻找的就寻见，寻找就寻见，就是预表了预、啊、就是指你寻见神。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神拣选我们，对吧？不是如果神不拣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找也找不到。但是呢神拣选是神的事情，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呢圣经应许过我们，如果你们叩门就什么 为你们开门，寻找就必寻见。神把这个寻找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会去寻找他，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寻找这位弥赛亚。所以当他遇到的时候，哦，这个就是弥赛亚，就是我所要的。你有没有听给一些人传福音，一传他说，哦，这个就是我要的。有人寻找了很久了，在很多的偶像里面去寻找，寻找不到，一讲到耶稣，哦，原来就是这样的。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的太婆就信主，太婆就是我爷爷的妈妈了，好期待。那么当时实际上福音还是不太那个，就是刚刚从外面传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太婆听人家说我没见过，听人家说她心地很善良，拜菩萨也拜得很专心，那个膝盖都跪得起见了。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传教士传来了之后，人家就跟他说某某某某嫂子，他说人家说信耶稣才会得永生啊。然后他就去听，他一听说，哦，原来信耶稣才有永生，那我要信耶稣，我不再拜那个菩萨了。他就是这样信耶稣的，然后我们的家族就是一直这样信下来。所以我觉得人的信是很奇妙，单身的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的时候，你就会寻见，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呢，第一个是为饼而来，第二个呢是为永恒来。那么还有了，好，我们现在有了，我们有永恒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这里基本上都信耶稣了。那请问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有永生了，还有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到教会来？我看到很可惜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啊，我们的属灵的生意什么，慢慢的冷淡下来。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火热的，是不是都这样子？哎呀，我想起我信主的时候火热的不得了，我走到哪里给人家传福音到哪里。在公共汽车上面也是一样的，站在旁边我就讲就跟他讲了耶稣。那我有一个姊妹，她给人家传福音是怎么程度？你知道在国内会坐在摩托车后面去搭客，摩托车会搭客人的，她坐在摩托车后面要去聚会的，然后给那个摩托车司机传福音，传到那教会的时候，她跟他一起去听。你知道在坐摩托车里面，你跟他说话就不太安全，第一个很吵的嘛，那个路很吵，她就跟他讲讲了。他跟他一起去做礼拜了。所以我觉得人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热的，但是呢很可惜，当人信主一段时间之后，那种热心就怎么慢慢就没有了，好像就觉得平常。可能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曾经为我的信仰很大的挣扎。我虽然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家里人个个都说信耶稣的，包括我哥哥，全部人没有反对过说不信耶稣。但是呢，因为我一直在外面读书，我在读书在离家里几百公里很远了，然后很少回家。我妈妈就经常问我，你有没有去受洗啊？有没有做礼拜？我礼拜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完全相信。然后我又不好跟她说，我还没有完全相信，我不去受洗，因为妈妈会很伤心的。我只跟她说，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空，怎么怎么样？还因为在国内受洗要参加学道班，学完才受洗，我就老是推推推。实际上我在那段时间心里面很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说我不信，会对我妈妈很大的伤害。而且呢，我想到说，我们家庭那么多人都信了，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呢，我心里面又没有完全信靠进去，我觉得圣经读起来好像神话一样的，这么多神迹我们根本没见过。还有呢，我也在想，不信耶稣的人个个都下地狱。你知道在国内现在信耶稣的人会多一点，以前是不多的，在我们同学里面当中没有见到信耶稣的。那我在想，只有我上天堂，全部都下地狱，好像很难接受。所以我一直都是推推推，我去不去受洗。后来等到我慢慢在那段时间挣扎里面，我曾经对神这样说，我说，主啊，如果你一天让我遇见了你，那我真正从心里面相信你，真的我遇到什么苦我都愿意，多大的苦我都愿意受，因为这种是最重要的，生命永生是最重要。因为我知道这世上是很短就过去的，但是那时候我把握不住啊。我那时候曾经问我有一个哥哥是读神学的，我那时候在读医学，他在读神学，然后他跟他的同学放假会经过我那里来，因为他在外省，我在本省。那我就老是问他们，你给我做做见证吧，怎么样证明有神。我哥哥告诉我，他说假如神可以用2+2=4来证明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分成有神论跟无神论了。 所以他告诉我，神不是那么简单，两句话就给你证明，哦，有神让你去想，你不是。他的意思，你要去经历，你要去好好去思想。那个真的很奇妙，因为这样，那他慢慢后来就给我经历的事情，我完全相信。当我相信的时候，我觉得神只有什么难的？如果神能够创造天地，对不对？神能够创造一个人，这些神迹比那些更难吗？不难啊，实际上很容易的事情。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我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觉得慢慢的什么，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在挣扎的时候，我觉得信的主一定要去做传道人。我觉得当医生要怎么样，一定要做传道人，因为真正福音啊、永生是比什么都重要嘛。但是等到我信了主之后，其实我还是要当一直做，我也没有想到我要放弃我的那些的事情，因为人还是怎么回到现实里面，你会面对名利、地位、生活，很多东西你要呢。你知道我当一个医生，在国内一般来讲哈都是受尊重的，对不对？啊，某某医生，某医生。但你知道当一个传道人走到社会去，哇，当个传道人。你知道我们国内有一个同事，他的子女来到美国。他当时来的时候不是要读神学的，但来到这里心里只知道其实读神学。后来他的那个舅妈是我们医院的同事，哎，没想到他走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好像是挨不下去了才去读神学的路子，所以外面的人是不会理解，所以要做出这一点的话真的是很难。实际上我出来的时候，我教会的一些同工他还告诉我，他说你不要以为做传道人很容易，他说你现在在当医生在教会服侍，那么人家对你要求不高，人家会很尊重你。但是当你因为我不在教会拿薪水，但是当你如果在教会拿薪水的时候，当你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人家会很多要求的，你会觉得很难做的。我相信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神什么会给我们力量。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去面对这样的挑战的话，我们只能永远停留在那种什么不冷不热的状态里面。老底家的教育是我们经常讲的不冷不热，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我有的。实际上呢，当我在想到神给我的恩典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就一定会走出来。实际上呢，人会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知道宋尚杰在国内是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当时来到美国是因为他要读神学，要做传道人，对不对？然后国内的那个有就是其实是美国的才会在国内就支持他来美国读书。后来来到美国去读什么？读了化学，读了个化学博士，而且在校园里面非常的活跃，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他以为这样也很好，也做传福音的。但是呢，最后。他看到一次异象，他有一次在做服侍的时候，出去宣教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海里面，然后很多人沉在里面，然后抓住十字架的就得救了，没有的话就沉下去。所以他给他看到异象的，他非常非常感动。他后来就再去读神学，很可惜的，他进了个新学神派。但是无论如何，后来他回到国内的时候，他把他那个所得到的很多的。学位奖状只保留了一个博士的文凭，其他都怎么扔到海里面去。他留了博士的文凭想给他父母一个安慰，让他知道我在这里是读书了，不是在玩。那在国内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人在世界里面呢，我们不进之退，总是会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这种信心的不冷不热，或者说信心会走下坡路，实际上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一直都信心得很好？不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告诉他人子将被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的门徒还在那里争谁为大，对不对？然后当耶稣被卖的时候，彼得还怎么三次的不认主。我们看到这种信心不是很容易就持守住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常常告诉我们，就是信了耶稣之后不要忘记了我还要什么，还有哪些是我根本需要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必再为人死了后到哪里去想这问题，对不对？我们已经不再想这问题，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再为这个灵魂去挣扎。可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天堂的门票，对吧？天堂的门票我们都有了，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得救。但是呢，我们也已经满足了于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满足了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觉得每个礼拜天能够到教会去其实很好，对不对？ 可以放松你的心情，唱唱歌，调整你的生活。但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有困难，还可以怎么祷告祈求。当然结果如何是一回事，我们不理他，但是起码我怎么我可以有个依靠，可以祷告。所以难怪外面的人说基督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虽然我们只是存着一点点的东西放在那里，我们没有完全的投进去，所以看不出这种信仰对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呢，信仰成为我们的点缀，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更加容易成为这种状态，当然在国内的大城市也是一样，我们在大城市里面看到也很多的知识分子信主，但是呢，我就担心这种信仰成为一种锦上添花，这种点缀，就是说我生活物质很丰富了，那我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哎呀，那我到教会又可以这么舒服，或者结识一些同样信仰的人，有同样的交通，我们觉得已经很满足了。那么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耶稣说我们是为饼而来，真的是为饼而来。他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那就为吃饼的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见到神迹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哇，为什么这个神迹会发生。你知道我们那天在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慕道的就是朋友，他说我觉得基督徒很好，他们那种平和啦，就是心态比较平静啦，对人又好啦，这种品德他们觉得就是很好，他觉得我也想这样子，但是他又觉得耶稣好像他没有办法信到他里面去。但是呢，他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信了耶稣就会有这样的平等，对吧？为什么呢？性别都有没有这种平等？有没有？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改变也是一个神迹。那么如果你真正为神迹而来的话，你还会去想，但如果你一饼吃饱了就不想了，那么我们只满足于这个饼的话呢，是很麻烦的。实际上呢，耶稣是愿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门徒说你们在哪里住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来跟看， come and see， 你们来看。这个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的解释是信心。实际上圣经说人子没有什么没有诊所的地方，对不对？实际上耶稣住的地方是不是很豪华？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实际上你第一次要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是需要信心，所以你来是信心的跨出去。这里面信心带出来的行动就是来。那么信心带出来的行动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知道有行动的信心一定会有经历，一定会有经历。所以他们住了一天，他们就看到，哦，这个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实际上这种经历呢是信心的另一个层面。经历虽然是主观的东西，对吧？我们不能标榜说我的经历很了不起，然后你一定要按照我的经历去做，不是的。但是呢，信耶稣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呢，我觉得这种生命的根基是不够丰盛或者不够牢固，的确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到底这个是不是我想出来的东西，这不是一种理论性的东西，能不能在实际上面去应用。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了，就是经历了耶稣了。我们知道这种经历会让我们跟神更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圣经里面说神说亚伯拉罕是他的什么？神称为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朋友就意思会什么？会知道他做的事情，会他把人的计划心思告诉他。新约里面耶稣也称我们是朋友。那么神说对有一件事给我感触很深的，神又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那个城市的时候，他说我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会到这种程度，他能够跟神同工，所以神很清楚告诉天使说我所做的事情不会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了这个城的事情就会为这个城祷告。圣经里面还记载一个摩西，除了说在神的全家敬重之外，神跟摩西是什么样的？面对面的，是不是面对面的？跟别人都是隔着帐幕啊，隔着怎么怎么样来，但是呢跟耶稣是跟摩西是面对面的，面对面的关系。 那么这种面对面就是很清楚了。实际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实际上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真的是面对面吗？还是很模糊的，模模糊糊的，隐隐约约的那种关系，没有真正面对面像你跟我这么很清楚，哦，这个就是耶稣，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太福音第17章的20节，当时有门徒因为不能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小孩，对不对？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他，耶稣怎么就医治了他们？然后门徒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能够医治我不能医治？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你们的信心小，这个小是 little， 就是几乎没有，你们基本上没什么信心。他说，假如你们真的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圣经告诉我们，芥菜种是在所有的种子里面是什么，百种中最小的。但是圣经说，耶稣说，你们如果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的嘛，挪开，他又什么，又挪开。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但是这样想来，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到，实际上我们的信心是什么，非常的小，小到几乎是没有，是 little， 就像你芥菜籽那么小。我们知道芥菜种虽然是小，但是芥菜种是什么，是活的，是活的信心。这你的活的信心，你就会带出行动，你在行动里面你就会经历，你一经历你就跟着更有信心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必须怎么样，跨过哪里，约旦河，约旦河的水是怎么样，漫过两岸的。如果没有信心跨过这个约旦河，以色列人能不能经历在迦南与神同在，没有办法。所以这种信心必须带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呢，信心的经历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我的属灵经历不是说太丰富，但是呢，我也经历到一个是罪的问题，像每个人都有罪，我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我以前还没完全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不会为我那些罪去挣扎，但是呢，当我信耶稣之后，就会为那些罪一挣扎。而且呢，我心里面很清楚，如果我真的靠着耶稣这段时间很有信心的时候，这些罪怎么，我不会犯，会远离我。但如果我一天如果不冷不热，就是那种状态的里面的话，这些罪要怎么，要会加持我。所以我经历到我必须要活在耶稣的里面，要不然这些罪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是我属灵的一个经历。当然我也经历了很小的医治，我是医生，大家都知道，医生一般来讲有病就吃药了，对不对？是很正常的。我有一次呢，因为我回到我老家挺远的，然后我那天晚上半夜，可能白天受了凉，半夜肚子疼得不得了，就想呕，很难受。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没有药，半夜两点钟，很难受。我没办法，我只能祷告耶稣，说耶稣，我现在这么难受，我又没有药吃，我说请你医治我，给我平安。我只这样祷告，祷告完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一点事都没有的。当然我们会说肚子疼是小病，但在我的经历里面，我每次肚子疼都会拉一两次肚子，拉稀一两次，哎，慢慢就会好。但那天非常特别难过的不得了，然后哎，我没有上厕所，后来他好了，第二天一点事都没有，这是很小的事情。那么我还有一个经历是什么，是神赐给我一个儿子，神赐给我儿子。我跟太太结婚之后，我太太有两次流产，两次流产在我们那里就说是又注意习惯性流产了。我们去检查，然后说有一个抗卵磷脂抗体阳弱阳性，然后我们跑到很好的医生去看，他说你要叫我太太要吃三个月的药，中药。然后呢，我们找了几个教授了，他一个推荐一个，后来他说吃三个月的中药，然后再检查，如果没有问题了，那么再考虑怀孕。然后我太太，我们去看病，虽然不是太远，但是在国内塞车，医院排队，不在我们医院，是我们医院的总部，我们是一个分院，很远。后来呢，看一次病又一整天，看了一次之后，我太太说不再去了。他说我这样没病都看出病来了，怎么可能吃三个月的药？那么我们因为我们信主的，我说不要紧，如果你觉得慢，我们就不去看。那我们凭着祷告，当然也很多人为我们祷告，但是呢，很奇妙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在教会说教会为我祷告，其实给我一个小孩，没有。但是我们心里面会祷告。那有一次呢，我到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呢， 像我们这样聚完会之后呢，就有个青年聚会，青年人都很活跃，然后聚完会之后就有个代祷，每个人拿一个小纸条递给每个人，然后你就写你要代祷事项，某某人病啦，为他祷告，某某人还没有信主，为他，某某人要出国，为他祷告，某某人要找工作，某某人要找对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为他祷告。我心里面想，我说我信主信了那么多年，我在这个教会服侍那么久，但是我从来没有说为我这些事情祷告。我说是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呢，还是我轻看这个祷告？哎，我真的很感动，我就写了个字条，写啊，我们结婚多年，我太太两次流产啊，求神啊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这样写了。很奇妙的，我写上去的时候，两个人读那个代祷词，一个姊妹，一个弟兄。刚刚轮到读我那张纸的那个是一个弟兄，当时他是大学毕业，在那里做义工。他跟我说，他不是跟我说，他当时这样说，他说我相信神会赐给这个弟兄一个儿子。他说因为他妈妈怀他之前也两次流产，他也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他已经读大学毕业，在那里做义工。我觉得那么巧合哈，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祷告就祷告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但是下个月呢，我太太就怀上小孩，下个月就是这个祷告的时候，下月已经就有，那么其实在祷告的时候就怀上了，因为下月已经月经没有来了，而且在这一次怀孕里面是非常的顺利。我没有那个我当时还找我们医院的主任说要怎么帮他，说你要当习惯跟流产要打针怎么样的，那我心里面还是觉得不太踏实。你知道我这次医生说随便吃要打针懂不太好，那我就跟医生建议，我们说可以查查那个激素，说水平正常就不打，他说可以，后来查都很正常，没有吃药没有打针，怀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好。那么我就在想，其实让神赐给我一个子没什么了不起，很多人结婚就有儿子了，对不对？哪里用求不用求，但是呢，我是在想呢，那么奇妙的事情给我经历了，这个是神赐的。所以当我知道我太太怀上小孩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谁一样，你想象不到。第一个像彼得在船上的，在听耶稣在船上讲道的时候，然后耶稣怎么样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他说我整夜劳力打不到，对不对？那依你的命令我就下吧。后来打起来那个鱼怎么样，多的很多很多的时候，那个网又没有破，彼得马上怎么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一下子意识到耶稣就是神，这也是一个罪人。我当时另外想起一个，就是以赛亚看到一个宝座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怎么讲，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是呢神很奇妙，用那个炭洁净了他，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就觉得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会感觉第一个感到就是我是个罪人，是不配的，因为你会看到神真的能够洁净你，他的恩典是很丰富的，这很奇妙的一些经历。我觉得经历是很个人性，但是对你自己是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信主之后还有什么呢？信主之后还要想起什么呢？实际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很多的话，但是呢门徒等到耶稣后来升天了，门徒想起他的话就怎么就信了。我们知道信心是不要去不断要去经历的，门徒也没有说认出啊、哦、耶稣是弥赛亚就离开耶稣，有没有信了耶稣了，对不对？耶稣这个是弥赛亚了，我找到了，我就可以怎么完成任务，我就走了，有没有？门徒没有，一直跟到耶稣，跟到耶稣没办法跟了，升天了，然后他才怎么依依不舍了。虽然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了，哦，我得到了天堂的门票，好像把耶稣怎么样放在一边了，不再跟随耶稣了。我们刚才唱的跟随跟随，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跟随，我们只拿到一个门票，我们就要走掉了。那么这门徒呢，因为不断跟耶稣同在，所以他不断的经历到，不断到经历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他们也会有软弱，但是呢这些告诉门让我们想起以后，门徒想起他的话他就信了他们。那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经历，我们怎么样去经历才能够让我们更多去经历神。我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工作就是经历神，经历神怎么去经历他。第一个呢，凡事要想到耶稣，凡事要想到耶稣，这是很重要的。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 假如我我们没有想到耶稣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是很偶然的，对不对？很巧合的，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接着读经去亲近他，明白他的心意。第一个是凡事要想到耶稣，第二个呢，我们要常常在读经里面去明白他，去亲近他，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不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就不会按照耶稣的意思去生活，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意思。你在我们那里小组，我听到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想法在谈问题，我们不是真的按照耶稣的这种意思去谈，因为我们对耶稣还不太了解。实际上耶稣的心意就在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在心里面去思想，我们会做。当然了，你说我不明白圣经，我也有经历，多数是负面的，多数是负面的经历。有人说发生了车祸了，他想哎呀我没有亲近神，这不是很可惜吗？对不对？我们需要有正面的经历。第三呢，要顺服，顺服耶稣。我们如果知道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按他的意思去做，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判断，或者用环境来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不完全的，环境也有可能出于撒旦的拦阻，或者出于神的试验。那么我们如果很清楚知道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要去顺服他。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那个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那个事情，我们没有了解吗？我觉得这个给我有很大的挣扎。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人家要毁谤他，抗拒他。保罗怎么样？保罗搂到衣服，我要走了，这个罪归到你们的头上。实际上耶稣也这样说，对不对？上面的不是，你就搂到脚归到他们头上。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耶稣怎么讲？叫神告诉他，他说不要怕，只要讲，不要闭口，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害你。而且呢，他说在这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知道一个人去传福音受到抗拒，又受到毁谤，受到迫害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在那里工作下去的。那如果神这样说，你会说神啊，我的命怎么样，对不对？我在这里工作有没有果效啊，这样一种环境。但是神这样说，他又这样做。保罗在哥林多传道多久？一年半，是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哥林多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然了，我们不要满足于目前的属灵状态，是我们能够追求跟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拥有生命，永远的生命是一回事，但是呢，如果你因为信有丰盛的生命，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信就要神的义了，但是如果让神耶稣的公义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是一部分。我们有义有没有活出那个义，又是不一样。那么我们说活在基督的里面是一回事，但是借着耶稣活出他的生命又是一回事，有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充满又是一回事，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是五旬节，对吧？今天是五旬节。那么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我们祈求圣灵会再一次的浇灌在地上的教会，也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如果经历过圣灵的工作，我们会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很可惜我还没有很明显经历到圣灵教传福音里面的工作。那个圣诞节，圣诞节向神求什么？他说求神让他一年因为他的布道工作能够有10万个人信主，10万个人，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他在一个支票里面写的10万个souls，我看了他的传记里面10万个灵魂上的 souls， 夹在书里面经常的勉励他。后来呢，实际上一年之后原因还超过10万。他做见证怎么说？他说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靠人的能力的热情的时候啊，是用轿子来抬人到教会的。如果圣灵工作的时候是什么？用大卡车去把人引到教会的。看到不一样的，圣灵的工作就是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清楚我们被圣灵所充满，而且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追求，也是我的追求。那么我在这里学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太软弱，我觉得我需要不断的追求，而且呢更多的经历神，这是我的追求。那么圣经说基督徒的成长从婴孩到成熟，那么最后呢是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刚开始是要饼喝奶， 没有关系，就是各种的祝福，但神都会赐给我们。但在成长的过程呢，我们就意识到我要的是神自己，不是要那个饼，也不是要那个祝福。那么最后呢，当我们长到满有基督身量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问我要什么，而是问什么？关心神要什么，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神让我做什么呢？神是我们的父，对吧？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老说爸爸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的时候，神真的会觉得很可惜了。但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就不是我要什么，是神要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让我做什么。那么神在那等待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我们分享到这里。我想请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回应的祷告。